在这肖公和大家祝您平安。
平安。
先跟大家抱歉啊，我们刚才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大家看我们少了一些歌词哈。我唱的时候才发现，我做完幻中天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啊，所以大家唱的时候呢，是唱到一半，台上赞美的哼哼，可以带大家一起唱，但是我们只能看到部分歌词了，就跟大家抱歉啊。可能我从那个复制粘贴过来的时候，可能少了几页啊，所以大家只看到一部分哈。那我们也很感恩哈，一起聚会在神面前唱诗、祷告、赞美神。所以我也盼望同工们啊，每次我们幻灯片完成之后哈，盼望大家能够再仔细、认真、再帮忙看看哈，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需要有漏洞的，我们要把它尽量的把它补好啊。那今天缺了几页诗歌哈。然后啊，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屏幕有点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有边边角角了哈。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屏幕就是我这边电脑的屏幕，所以跟平时的后边那个屏幕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今天尝试一下，是因为我今天的讲到有29页的幻灯片，还有一些动画在里边，所以我想尽量能够和我这台电脑同步。但我手里这个笔呢，是控制我台上电脑的。那这个屏幕的显示呢，跟这个屏幕的显示是有几秒钟的延迟啊，所以有的时候很难非常精准的把握到每一页哈。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屏幕呢，我今天就非常有压力哈，因为是从我这个电脑出来的，不像后边电脑它就很快就能出来所以我想下次可能再接外国学杨赛，我们下次还是分开哈，两个不同的，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可能会更顺畅一点哈。好，那我们低头，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主啊，愿主你来施恩，愿主你来加添我们共同的力量，来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使我们今天无论讲的听的，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得到你话语的好处。我们也求主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那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呢，是从怨言到兴旺，从怨言到兴旺，建立健康的教会服侍生命。所以我们看到那有个过程哈，那这个过程一开始是什么呢？那一开始是两个字，叫怨言，以怨言作为开始。那么结束是什么呢？也是两个字哈，叫兴旺。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哈，有一个转变，开始是怨言，但结束却是兴旺。曾经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快餐店的这个快餐店哈，这个餐馆的老板呢，有一天呢，他走进厨房，他发现呢厨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抱怨。那厨师呢在抱怨收银员哈，他说你为什么一次接5个订单，我根本就忙不过来。他说你只会按那个铃铛哈，你不知道我在这里面热成什么样子。那收银员呢抱怨服务员，他说菜凉了你才端上去哈，顾客就经常投诉。他说我在前面挡着哈，你在后面磨蹭哈。他说这个算个什么样的团队呢？服务员呢在抱怨顾客，他说每个人呢都要改这个换那个的，不是少了这个呢就是多了那个的，他说客人呢真是麻烦。所以老板看到的是每个人都用嘴巴哈去数落别人，却没有人把手用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结果那天晚上呢，厨房里就少了一批菜，顾客等待了超过20分钟哈，又有了3个投诉，他们还少收了一笔钱。所以这个老板后来在回忆录当中他说那一天他学到了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堂管理课。是什么课呢？那么这个课程呢，就是当每个人都想着别人做的不好，没有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么一个组织就会从内部开始崩溃。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一开始它不是兴旺， 一开始是怨言，一开始不是掌声，一开始是张力，一开始也不是和谐，一开始是很真实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这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就是初代教会哈，它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初代教会呢，是一个有问题但是仍然愿意回到真理，愿意被神所使用的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从怨言开始，然后经过真理的调整，最后进入神的兴旺，这是有个过程的哈。怨言开始，中间呢是真理的调整，最后进入神的兴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怨言显出服事中的危机。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来预备一起。
怨言显出服事中的危机。
所以我这三点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读哈。盼望大家，我们不仅看了，我们有印象能记住，当我们嘴上说一遍的时候，印象更深哈。特别是我们房间空气不是特别的流通哈，很多时候我们过一段时间就很容易打瞌睡了哈。但我们说一句话呢，就很容易醒过来哈。好，所以我们看怨言显出服事中的危机哈。那么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问题出现的时候，门徒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这个问题告诉我们是门徒怎么样？增多了。门徒不是在减少，门徒在增多。所以大家知道五旬节过后，圣灵大大的做工哈，教会从120人变成3000人，后来呢又从3000人到5000人，这是一个复兴的场面。但是你看到在这个复兴的背后，危机呢也悄悄的潜伏。所以我们看到问题不是在衰退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出现增长的时候出现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一个教会只要它在增长，只要人数在增加，只要服事越来越多，那么一切都会很好的？但其实不是的。你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教会增长会带来新的需要，那么教会也会暴露出它旧有的问题。所以教会增长，弟兄姐妹，并不代表着说就等于说教会就自动的就等于教会就健康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说，因为他们在数量上有增加，所以可能会带来他们这个结构上的调整啊，他们人际关系之间的摩擦呀。本来人数少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哈，人数多的时候就有摩擦了，他们侍奉上他们有一些盲点呢，这都是对他们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当教会小的时候，教会规模不大，那么很多事情就是靠关系是可以维持的。那么当教会人数多一点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关系不够了，那需要什么呢？那些制度问题就会出来了。那么当服事一多的时候，靠热心不够了，那么配搭的问题呢就会出来了。怎么在服事很多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配搭，很多时候容易出问题。所以当人数多了，你会发现那个背景复杂了，因为有文化的差异，有语言的差异，有习惯的差异，就都会显出问题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两群人哈，一群人呢是说希腊话或者希利尼话的哈，犹太人。那么另外一群呢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人。那么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信主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背景不同，他们的文化习惯不同，他们的语言不同，有很多的差异哈。结果呢就在天天的供给的这件事情上出现了张力。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说希腊话的寡妇哈，他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的照顾上似乎被忽略了。 那我都知道之前我们学习的经文哈，在初代教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传统，就是信徒们他们会四个字哈，叫做凡物公用。他们每一天有集体的饮食，那么他们也会特别去照顾那些穷人呐、孤儿啊或者寡妇哈，这也是教会实践爱心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嘛。但是弟兄姐妹，随着门徒人数的增加，这个供应的系统就出现了漏洞。那什么样的漏洞呢？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说希腊话的这些寡妇，他们开始被遗漏了。那么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每一天领不到他们该得的那个饭食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就有了怨言。那弟兄姐妹，你看他这里的怨言并不是无理取闹了，这反映出来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寡妇他们就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收入，他们靠教会给他们这些食物他们去维生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语言文化的隔阂，他们被系统的忽略了。所以教会里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两个字，叫做怨言。怨言是很可怕的，因为怨言常常不是从一个大事开始的，很多时候就是从自我的感觉被忽略开始的。你发现怨言有的时候也不是突然之间就爆发出来的，而是日积月累在你心里面，有一天突然就爆发了。所以很多时候一开始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会说哈，说哎，怎么这次又没有想到我们呢？啊，就是被忽略了哈。他说怎么总是那几个人被看见呢？又说怎么我做了这么多怎么也没有人知道呢？怎么教会好像只注重台上的人不注重台下的人呢？怎么有些人好像永远都在做决定，有些人永远都只是在执行呢？所以时间一久呢，你会发现这些没有及时处理的委屈哈，被忽略就会变成埋怨，埋怨一久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怨言，怨言一扩散就会变成分裂的种子，就一步一步来的哈。一开始是委屈，委屈之后是埋怨，埋怨之后到最后是分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怨言当中暴露出那个服事的危机。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怨言暴露出看不见人的危机。那个人是看不见的，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的圣经里面记载着说被忽略的那些人是谁呢？是什么样的人啊？是寡妇。所以他们是圣经当中最软弱最需要照顾的群体。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不是在争谁要上台讲道，谁要到台上领会，谁要带领敬拜赞美，谁最有影响力，不是的。弟兄姐妹，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里有没有看见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弟兄姐妹，首先不是让我们去看说那个人是多愿意抱怨，而是说让我们先问我们自己，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有没有人是被我忽略了？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一些边缘的人是一直没有被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一直都在忽略的？好，那杨赛，如果那个水那个可以擦一下，可以擦一下那锅那边，如果断掉就擦那个水啊。如果跟锅那边好的再擦水啊。好，所以我们看到怨言暴露出呢看不见人的一个危机。那么第二呢，怨言也暴露出什么呢？就是只顾自己那一边的危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出现张力，不是外邦人和教会对立，也不是不信的人来攻击教会的。这个张力出现在哪里呢？是教会的外部还是教会的内部呢？内部的，都是信主的人，内部出了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教会真正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还不是外面的逼迫， 很多时候是里面的关系，可能不是讲台信息不够，而是配搭不顺，不是事工不多，而是心不合一。所以很多教会的问题哈，我们看这边这句话哈，很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没有爱主的人，有，那问题是什么呢？是每个人都爱主，但是呢却只是习惯的站在自己的那一边去看待事情。说希腊话的人，他们觉得我们有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拿到我们该得的那一份。那说希伯来话的呢，他们觉得我们也很冤枉，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我们已经很忙了，怎么有问题就是我们的错呢？他两方说的好像都有道理。很多时候冲突就是这么来的，一方面觉得说我被忽略了，另外一方面觉得说我自己被人家误解了，所以双方觉得自己都有理由，最后的结果是教会就失去了健康。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越来越会表达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越来越不会去理解别人。那第三点哈，怨言呢，如果都不处理的话呢，会拦主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前几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主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门徒增多，教会兴旺，福音广传。但是，一到第六章一开始，突然就插进来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发怨言。那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撒旦的工作哈，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从逼迫下手的，有的时候会从什么？从抱怨，从忽略，从失衡，从内耗而下手。所以如果教会一直处理不好内部的怨言，那么外面还没有打进来的时候，那么里面就先垮了。你看到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啊出埃及，他们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常常一番，他们不是死在没有神迹，他们死在灭亡是死在那个不断的那个怨言里面。神给他们玛纳，他们抱怨；神带领他们，他们也抱怨；他们前面有难处的时候，他们也在抱怨。所以怨言最后不是只是针对环境的，最后这个怨言最终的是指向神自己。但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留意哈，有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分辨是什么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反应问题啊，所有的来反应问题都是犯罪，都是怨言。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寡妇被忽略了这件事情，他们不是无理取闹的，他们也这件事也不是被虚构出来的，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痛苦也是很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就为什么我在几年前我写教会计划的时候，我写五年计划当中有一条，不知道同工们还记不记得哈，其中有一个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一点哈，一个健康的教会，这为什么我是很看重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不是把问题压下去，不是说你不要讲，你一讲你就不属灵哈。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有问题，但是我把问题带到真理里面去处理。大家看在旧约圣经尼西米记里面第五章，那里百姓他们有问题，他们有贫穷，有债务的受欺压，他们大声的哀求，但是尼西米没有说你们这问题不要讲了，你们这些讲起来很伤士气的，没有。尼西米怎么做呢？先来听，听完之后去查谁有问题，来责备谁哈，最后再做一个调整。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属灵是什么？不是我故意假装没有事情。所以属灵是什么呢？属灵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把问题怎么样带到神的光中。你会发现怨言是一面镜子，它有的时候会照出了我们服侍生命当中最需要被检视的那个地方，能够照出来，没有怨言你看不出来的。那些寡妇如果不发怨言，他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是压制怨言，不要讲了不要讲了，这是怨言，也不是任由怨言去蔓延， 而是怎么样把怨言带到神面前，诚实的面对他所揭示的问题。这是属灵，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教会有问题等于神不在，等于神不同在。初代教会弟兄姐妹是有圣灵充满的，那有使徒的讲道，有神迹奇事，但你发现初代教会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对吧？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盼望大家，我们不是看到一点问题就表示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啊。那我们要看到说，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处理。第二呢，我盼望大家，我们要不要让委屈在心里发酵成为怨言，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不要让委屈在我们心里面发酵成为怨言。所以下面这一点哈，有需要怎么办？可以说，是吧？有受伤怎么样？可以谈。有问题怎么样？可以提。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要在私下不断扩散，不要把交流或者交通哈变成抱怨，不要把带导变成传播，不要把伤心变成苦读。这是一步一步的。我记得多年前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平时服侍弟兄姐妹大家相处往来都很好，但突然有一天有些事情爆发了矛盾，然后呢那个姐妹就很不高兴很生气的来跟我讲说，在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聚会结束之后，你牧师跟所有人都打招呼了，唯独没有和我打招呼。哇，当时我想我都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什么聚会了，我跟谁打招呼了，不记得。但是他能很清楚的，过了很几年之后他还说，你牧师没有和我打招呼。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哇，我并没有故意的没有跟他打招呼，弟兄姐妹，我在神面前我都这样说。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牧师也好，公众人物也好，有的时候我们说话行事让人软弱或者是得罪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会发现我没有察觉，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没有说故意没有不和你打招呼。所以从那之后仿佛就留下一个后遗症哈，大家就会发现，不管在线上聚会在实体聚会哈，只要大家上线，我基本都和大家打招呼，即使你不理我没有跟我打招呼，我都跟你打招呼的，你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你关着屏幕关着声音我还跟你说你好你好，就是这个原因。我要尽量做的让大家能够不要因这个事情让你心里面有怨言，让你心里面不舒服。但是我要坦白说哈，牧师也是人，牧师做不到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我们主耶稣当年在世上是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耶稣呢？没有。所以我尽量做的，哎，每个人我都跟你打招呼，除非我真的是没有看到你，你在我背后我看不到你没有打招呼，那你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人会很在意，然后就会有怨言有抱怨，他就把伤心变成一个苦读。那么多年过去了，哪年哪月哪日哪个聚会都还记得哇。所以我记得以前也是我们来我们教会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者哈，他跟我分享过，他说牧师跟总统相比呢，他说总统呢只要有51%的人支持他，他就稳坐总统的宝位。他说牧师跟总统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说教会有100个人，有99个人支持牧师，有1个人跟牧师唱对台戏，那这个牧师的日子就不好过。但我很感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很感恩哈，我们一起配搭一起服侍，很喜乐。所以第三呢，要怎么样呢？求主给我们一双眼睛哈，去看见被忽略的人。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像基督的服侍。这个服侍是什么呢？你不是只看见会发光的人，那个人会发光，我说他身上装了什么灯哈，他可能是在前面很容易被人看到的。我不只是看见会发光的人，我们要看见什么样的人呢？更要看见什么样会流泪的人，在角落里没有被人看见的，他有需要的，他需要我们去帮助的，需要我们去安慰的，流泪的。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见有恩赐的人，我们更要看见的是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怨言从来不是突然的，在那个怨言的背后是一个长期的忽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怨言就显出服侍当中的危机，但这并不是说就停留在这边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哈，就是真理带来服侍中的调整。来，预备起。
真理带来服侍中的调整。
使徒没有逃避问题，那也没有让问题继续的发酵，他们怎么解决的呢？十二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原不合宜的。我们要做的什么事情呢？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弟兄姐妹，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第一个就是面对问题，他们没有逃避问题；第二，他们守住重点；第三，他们设立同工。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哈，就是他们面对问题，他们不是选择回避的，他们公开的面对，他们不是假装我没有听见，他们没有说啊这是小事，这个不影响大局哈。他们也没有说啊寡妇被忽略，我们没办法呀，我们现在实在太忙了，啊你们要体谅一下哈，我们已经很辛苦了。没有，弟兄姐妹，他们是把问题带到那个真理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教会关系的医治哈，被医治都从一个事情开始，就是他们愿意很诚实的来面对问题。你会发现，婚姻是这样的，家庭是这样的，教会也是这样。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问题不能讲。有张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张力一直在暗暗的在积累，有一天就会爆发出来。我们看第二点，就是他们守住重点，他们有被需要牵着走了。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宜的，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为事。所以使徒们不是说管理饭食不重要，我们这个祈祷传道才重要，他们说的是我们有呼召哈，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以祈祷传道为念啊，这个不应该被挪开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发现有什么样的服事呢？台上有讲道，我前面有敬拜赞美，我们还有领会，我们还有应后，我们有招待啊，然后孩子们去送到儿童主日学，我们还有司琴，我们还有翻译，我们平时大家看不到的还有行政，还有后勤，还有探访和关怀，还有传福音等等。弟兄姐妹，你说这些服事，弟兄姐妹，大家觉得重要不重要？重要。有没有觉得哪个服事是不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司琴的声音，那我们唱歌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如果没有音控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声音这个系统也会有些问题。哪些重要呢？问题不是哪些事情重要不重要，问题是谁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该如何的配搭。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里面记载着，摩西哈每天从早到晚处理百姓大大小小的事情，百姓排队到晚上，你会发现处理下来摩西很累，百姓也累。那后来怎么办呢？他的岳父老丈人哈来了，看到这个情况就对摩西说啊，说这样做的话你和百姓都很疲惫，因为这些事情太重，你独自一个人啊是办理不了。弟兄姐妹，摩西爱不爱神呢？爱神。摩西爱不爱百姓呢？也爱百姓。 但是如果他不调整的话，他就会被耗尽。所以他的老丈人就建议他说，你怎么办呢？分层次管理啊，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按层次来管理。那每个人管理不同的事情，所以呢，你会发现摩西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事情就做得非常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不是属灵的退步，这是属灵的成熟，这不是懒惰，这是按照真理的调整。那些事情都要摩西一个人去做，从早到晚，摩西累得不得了，百姓也累，问题还没有有效的解决。但是彼此配搭，这就不一样。我们看怎么调整呢？第三个哈，就是他们兴起合适的人。那你看到他们不是随便去找人补位的，当他们需要有人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找的是选出的七个人。这七个人弟兄姐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不是啊，我们看看谁最有空吧，挑七个最有空的人把他们叫过来，或者挑七个最会做事情的人把他们叫过来，我们找这七个人就好了啊，他最有空，他最有时间。没有，这七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三个条件，大家看第一个是什么？四个字叫什么？有好名声，对吧？名声有好有坏，对吧？但是这七个人要有一个条件是怎么样？有好名声，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一个人可能很会做事，但是如果他的没有好名声，他的品格有破口，他的生命不稳定，最后弟兄姐妹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这是他们选人的标准，不是随便拉七个人有空就过来了哈。第二是什么呢？叫做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七个人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外出讲道？是不是出去传福音？这七个人做什么？主要做什么事情？
管理饭食。
管理饭食。哎，没听错，管理饭食的人要什么呀？要被圣灵充满。我常觉得有必要吗？就管理饭食吗？这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嘛，为什么还要被圣灵充满呢？弟兄姐妹，这很宝贵的。你想，连管理饭食、照顾供给的这类事情，都看起来好像是很事务性的工作，但是使徒说这要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做。这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没有一项服事是属事的杂事，只要你为主做的，都是属灵的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即使在做看似很平常的管理饭食的工作，那也在圣灵之下，被圣灵引导去服侍神。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属灵生命的人，你即使给他一个再高的职分，他也是靠肉体在运作的，那是不一样的。第三是什么呢？四个字，怎么样？智慧充足啊！哇，管理饭食，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还要怎么样？还要被智慧充足？你说这个要什么智慧充足吗？就发发东西就好了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多服事不是机械的操作，很多服事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资源，人和人之间敏感那个沟通，弟兄姐妹。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比较难做的事情就是做人的工作。你会发现你要去操作一个机器呢，正常情况下那个机器是比较听话的，它不坏情况下哈，但是人呢，你发现不一样的啊，机器你可以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机器，但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不同的，你需要有智慧来充足的。所以每天我都祷告在神面前，我都是求神给我啥？给我智慧，怎么面对教会的服事，怎么服事大家。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很独特的，怎么去服事？没有智慧，我们就会越服侍越乱。所以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七个人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所以你会看到圣经提醒我们选人的时候，先看什么呢？先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做事快慢是一方面，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说恩赐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哈，我们常常也盼望我们有更多的恩赐哈，我也盼望我能够 有弹琴的恩赐哈，有唱歌的恩赐哈，可惜都没有哈。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参与这方面的服事，没有，那这很重要。但是什么更重要呢？生命能力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圣灵更重要。效率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智慧更重要。都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哪个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哈，就是他们按手差派，建立同工，他们不是制造高低的服事。什么意思啊？他们讲完这话之后，众人就很高兴哈，然后他们就选了这七个人，那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为他们祷告。那么这里很美哈，你看到就是说这里没有高低之分哈，这里只有职分之别。很多时候你看到社会上有高低哈，但这里没有，只有他们职分是不一样的，所以给他们按手差派，建立同工，不是制造高低的服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有没有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什么叫错误的观念呢？我们觉得讲台讲道比较属灵，饭食呢，这个比较普通的，那传道比较重要，接待呢比较次要，带领查经是比较神圣的，那清理场地呢，摆放桌椅呢，扫扫地呢，这个是比较平凡的。但其实这张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真正的健康弟兄姐妹不是在比较说谁更重要，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神给我们的位分去忠心的服侍。不是他重要，不是他不重要，健康的教会不是比这个，而是比我们每一个人照着神给我们那个位分去忠心的服侍。弟兄姐妹，他们选了几个人还记得吗？七个人。七个人当中，现在屏幕上没有，大家不看圣经，大家记得这七个人的名字，大家能说出来是谁吗？很困难是吧？但是有两个人大家一定记得的，那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斯蒂凡，另外一个是谁呀？
腓力。
腓力，哎，五个你可以忘记，但这两个人不能忘。一个是斯蒂凡，后面我们要学习的，后来是腓力。斯蒂凡为主做了一个大有能力的见证，腓力怎么样？后来成为传福音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这两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原来两个人就是管理饭食的嘛，后来却成为这么大一个见证。你就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他先忠心的服侍，不会限制神使用他，那反而常常是神更大使用他的一个开始。没有要腓力先去讲道，没有要腓力先去传福音，先让他去管理饭食，没有限制他。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主耶稣也说过吗？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怎么样也忠心。所以今天给我们一个学习，弟兄姐妹，就是你找到你的位置，就在那里忠心。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主对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在教会里做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吗？可能我们来教会很多年，我们一直在做不同的事情，也可能说你一直都坐在那个椅子上哈。我们常常是看别人去服侍，我们心里觉得说那不是我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其实弟兄姐妹，神早把那份呼召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想想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还说到健康的教会是什么呢？是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在那个位置上忠心服侍的教会，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三点，我们看健康产生教会中的兴旺。来，预备起。
健康产生教会中的兴旺。
他们前面有怨言，中间进入调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怎么样，兴旺起来了，这个是结果哈。结果不是说，哎呀，终于没有人发怨言了，终于没有人讲话了，大家和平了，不是的，而是说怎么样，
神的道兴旺起来了。经文也不是说，哎呀，那个同工很有名，那个部门运作的更顺利哈，不是，没有告诉我们说是神的道兴旺起来了。所以告诉我们说，教会健康的最终目的哈，不是说让我们舒服一点，教会健康的最终目的是让神的道可以更自由的运行，让福音可以更有能力的拓展，让有更多的人去归向主耶稣，来到主的面前，使那道就兴旺起来。这是健康教会的最终的目标，不是说我舒服一点啊，不是的，那个是一面，你要说让神的道兴旺起来，那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健康的服事会带来神话的兴旺，那这不是说神的话好像以前没有能力哈，那不是哈，而是说当教会的内部按照神的心意被建造的时候，那么神的话就不再被内部的混乱啊一些搅扰给拦阻，反而可以更有空间，更有通道，更有果效的运作起来。那你看到当教会诚实的去面对问题的时候，智慧的去处理矛盾的时候，每个人都归到自己的服事，那么使徒们去讲道哈，那神就释放了祝福，教会就走向了兴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说到，他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怎么样，大家注意哈，我这个高亮部分哈，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然后呢照着个体的功用哈，后面怎么样呢，彼此相助，最后是便叫身体怎么样渐渐增长。弟兄姐妹，这就是健康。所以不是健康，不是每个人去做同样的事情，而是每个人在基督里面去做神给他的那一份，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身体就渐渐的增长起来。我们看到健康的服事会带来教会的兴旺，那健康的服事呢也会啊，甚至能触动原本最不容易的人。神的道兴旺，弟兄姐妹，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门徒的数目加增啊，这是量的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有质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当神的道兴旺起来了，第七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谁也信从了这道，谁，祭司，我们忽略祭司也信从了这道，门徒数目的增加，这是数量上的增长，但是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质的一个突破。大家知道祭司在当时代表什么吗，为什么把祭司信从这道把单独拿出来，祭司当时对信对耶稣是怎么样的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祭司是最坚决反对耶稣反对教会的一个群体。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当我们看到那些祭司们他们逮捕了彼得和约翰，然后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去传道，在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祭司再次的来迫害使徒们，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所以当时教会受逼迫是谁是主力啊，祭司们。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是，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最强硬的反对者成了跟随者，最坚固的抵挡被神的道给破开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本是最抵挡教会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信从这道呢？所以我昨天也接到一个福音朋友的一个电话，他也跟我聊到他生活的情况，然后聊到教会，他说我不太喜欢教会哈。我说好啊，没问题的啊，我很笑着跟他说的，我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哈。然后他说哎，他在想，他说那我说我不喜欢教会，作为牧师你怎么还这样高，这样好像有一点都没有生气呢。我说我相信或许有一天你可能也会信耶稣的，有可能你会最支持教会的。他说不太可能哈。我说我心里想没有跟他讲哈，我说暂时没有难成的事。 啊，你不喜欢这是你主观的喜好，没问题的哈，你可以喜欢，你可以不喜欢，没问题，但它还是教会，那是主的身体，啊，或许有一天你会成为信从这道的人。为什么祭司可以信从这道呢？为什么？因为教会恢复了健康，因为教会里面有了公义，有了爱心，有了合一，有了祷告，有了神的道的传讲，那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一个活出神形象的群体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福音的见证。祭司们看到了，他们看到的这件事情是他们原来在犹太教里面从来没有看见的事情。什么样呢？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分文化背景，不分社会阶层，真实的彼此相爱，认真的照顾弱势，诚实的面对冲突，彼此的服侍。他们看到了这个见证，祭司就信从了这道，说原来神真的在这里。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华里克，他在《直奔标杆》里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教会不需要追求增长，啊，如果我们单看前面这句话有问题了，教会怎么不需要追求增长呢？然后后面说，啊，教会需要怎么样？追逐健康。那为什么我说健康的教会呢？那后面还有后半句呢，不是只有这个哈。我也很赞同他这句话啊。他说，如果一个生命是健康的，他自然怎么样？会增长。想想我们身边的小孩子，只要这个孩子他是健康的，他就怎么样？会一天天长大。你会不会每天跟他说，你要长高哈，你要长大啊，你要快快的长哈？你这样说有没有用呢？没有用的。只要你家孩子健康，这个孩子怎么样？自然会增长。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弟兄姐妹，第一，我不要只是问说我在教会里面舒服不舒服。我们知道其实北美教会的信仰光景是消费型的，是享受型的，这是北美教会普遍的光景。但是弟兄姐妹，我更盼望的是，这里我们有个更深的问呢，更深层更高一个标准来问说，神的道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配搭而更兴旺，而不是只是我在教会里舒服还是不舒服。当我们看到神的家教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尽我们所能，我们配搭的服侍，让神的家能够更加兴旺。这是我们每个做神的儿女，我们一个更高的眼光。那第二呢，就是不要把我的位置看得比主的身体更大。如果我们若是只是关心自己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人看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伤。在应该有一些年数之前哈，其实有的时候我那有几年，好几年前，我是比较看重说，哎，当别人发信息给我的时候，有没有说啊一个称呼哈，比如说杨驰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我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你不一定称呼牧师哈，但是你应该有一个称呼，然后下边是怎么样啊，不是突然之间来一个信息，哎，我看那个信息这是写给谁的，我看看是不是写给我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写这个信息给我，你应该先有一个称呼。那是我那个时候的停止的那个状态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慢慢后来越觉得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不写就不写，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就写个信息给我，我看了，就是写错给我，我再问问他也 OK， 也没问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后来就有一个转变，我不是在看重说你有没有说称呼啊，我写个信息给你什么。没有，我不看重这个。你跟我联系，写个信息给我，随便写一个什么，不用称呼什么都可以，我大概知道你就是写给我的。所以我跳出来这个圈子哈，我就觉得说，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基督的身体有没有被建立，我们的心有没有更宽广，不会再在意说你有没有称呼，无所谓。不把我们的位置看得比是主的身体看得更大。对吧？因为 朋友之间可能很熟悉，我就一个信息就好了，那也不用什么称呼啊，大家很熟了。所以我们都是不断的在调整，不断的在改变哈。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啊，再是通往兴旺的道路。小事上忠心哈，我跟大家讲到，我说七个人当中你那五个人可能忘记，但是这两个人你会记得的哈，一个是斯蒂凡，一个是菲利，对吧？先是管理饭食的，后来成为大有能力的建筑人。菲利也是很忠心的，后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你会发现，神常常不是先把大事交给我们，而是先看我们在小事上我们能不能忠心。很多时候我们说，神怎么不把大事交给我，你小事都没忠心没做好，怎么可能给你大事，对吧？斯蒂凡、菲利，很好的例子。所以最后我们说，大家可以想象哈，在一个交响乐团，这个交响乐团里哈，那么每个乐手他们都有自己的乐器啊，都有自己的乐谱，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部，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的人吹号，有的人拉大提琴，有的人打鼓啊。你会发现这个吹号的人呢，不会去一边吹号一边去拉大提琴哈，那拉大提琴的人呢，不会一边拉琴一边去打鼓，也做不了，对吧？所以没有人去做别人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当那个指挥哈手一挥啊，那么每一个声部呢就进入到自己的位置，不多不少，不早不晚，所以呢就会有非常震撼人心的音乐从那里面发出来的，就是很多的乐器合奏所涌现出来的，就充满了整个音乐厅。弟兄姐妹，教会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在这边哈，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给他的位置上忠心的演奏，那么教会就成为一首，啊，让这个世界震撼，让天上喜悦的乐章，就是神的道必然兴旺。所以我们看到，从怨言到兴旺哈，那么怨言显出服事当中的危机哈。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们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哈。所以健康的教会弟兄姐妹不是靠少数人健康哈，而是每一个肢体都愿意在真理里面被主调整。所以真理会带来服事上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健康呢就会产生教会的兴旺。所以当教会健康运作，那么神的道就会兴旺，门徒的数目就会加增，甚至最坚硬的抵抗者也会被神的道所感化。最后呢，我们看这里哈，我们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的是不做制造怨言的人，也不做放大怨言的人，而是做愿意说把问题带到神面前，带到真理里面的人。健康的教会服侍生命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教会愿意回到真理，守住神的道，彼此配搭，以致神的道兴旺起来。不是没有问题，弟兄姐妹，而是有问题我们怎么去回应。所以当我们在真理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大家愿意彼此配搭，彼此被调整，那么神的道就会兴旺起来。好了，那我们最后就用这个祷文来一起祷告哈，来预备起。
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教会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要在问题中回到真理里面。求你光照我们，若我们里面有怨言，求你赦免；若我们在服事中有受伤，求你医治；若我们在搭配中有失衡，求你调整。主啊，帮助我们不只专顾自己的事，更看重你的道，
不只坚持自己追求长进，
更学习彼此相助，不只顾念自己的感受，更看重教会的建造。
求你使我们教会在祷告中得力，在真道上扎根，在配搭中健康，好叫你的道兴旺，更多人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